这时刻的需要。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做个神国工人。经文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第31章1到1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上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地盆与盆座、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师亚伦并他儿子所用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经文读毕。
我们这一堂一同思想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这一堂是向着一个目的，一个主题。
做个神国工人。
做个神的国的工人。
我们打开圣经看出埃及记第31章。
我们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的31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11节。
我们看第一到第十节。
我来念单数，请弟兄姐妹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双数。
我读单节的，大家弟兄姐妹起印读双节的。
出埃及记第31章第一节到第11节。出埃及记第31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看啊，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以他的灵召他，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能享受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
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分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星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
燔祭坛和坛一切器具，并洗碟盆和盆座，
金工着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
11节我们一同来读，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 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什么是这时刻的需要？
乜嘢系呢个时刻嘅需要呢？
这个时刻的需要就是神国工人。
这个时刻的需要就是神国的工人。
历史历代以来，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在寻找他的工人。自历代以来，
历代以来呢，神一直在寻找他的工人，
来建造他的国度，
去建造他的国度。
什么样的人可以是神国的工人？
咩嘅人可以是神国的工人呢？
也许我在我们谈神国工人之前，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神国的工人。
在我们讲这个问题之前，我稍微讲一下什么叫神国的工人呢？
我所讲的工人并不是限制于全时间的工人。
我讲的不是并限于全时间的工人。
不是讲一定是讲全时间来服侍主的神的工人。
不是完全讲那些完全时间来侍奉神的工人。
所有被神所使用的，不管你全时间，不管你有自己的职业，都是神的工人。
所有无论的是你全时间的，一或是你有你的职业的，你都可以侍奉神的人。
那我们再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神国的工人？
那么我再问，什么可以做神国的工人呢？
同样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
同样的，我们都要从圣经里面去找一个答案。
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第31章中间。
刚才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31章这个中间。
我愿意用中间有一个神所用的工人，我们今天来看他。
我要用其中一个工人，今天我们要看看他了。
这个工人他的名字叫比撒列。
这个工人呢叫做比撒列。
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工人，
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工人。
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介绍他的背景。
在第二节我们看到那里介绍他的背景。
他是犹大支派的人，
他是犹大支派的人。
户尔的孙子，
是户尔的孙子。
户尔是谁呢？
户尔是谁呢？
我提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你们大概都知道。
我提到他的爸爸，大概你们都知道了。
他的父亲是信心非常大的一个人，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信心非常大的人。
所有跟随摩西的人只有两个人进入到迦南，其他都在旷野倒掉了。
所有跟摩西进入迦南只有两个人，其他都跌低的。
一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约书亚，是约书亚书。
一个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经里面的约书亚书那里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库尔的爸爸，就是加勒。
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户尔的爸爸叫加勒了。
你要看到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他赐福给他。
我们看到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他，
甚至于赐福他的后代，
甚至赐福他的后代。
加勒当时跟摩西讲，将这山地给我。
当时的加勒跟摩西讲，将这个山地给我。
年纪已经很大了，结果他就凭着信心，他把这些人都赶出去，把这山地拿来。
就后来他就凭着信心，能够将那里的人都赶出去，将这个山地抢过来。
那神赐福给他，
神就赐福给他了。
因为他有这个信心，他要把这个山地给他的儿女子孙后裔。
因为他有信心将这个山地给他的后裔。
那我们知道加勒的一个儿子就是户尔。
我们知道加勒一个仔，其中就是这个户尔了。
那户尔是谁呢？户尔是比撒列的祖父。
咁呢个户尔呢就是比撒列嘅祖父。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神用一个人的时候赐福给他，甚至于他的后代。
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当赐福嘅人嘅时候，是甚至赐福俾佢后代嘅。
神用比撒列做一个很特殊的工作，
神使用呢个比撒列做一件好特殊嘅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建造会幕，
佢嘅工作就是建造呢个会幕。
我们今天从比撒列的身上以他为例子，
今天我们以比撒列的身上以他来做一个例子，
一同来思想做个神国工人的条件是什么。
来思想一下做一个神国工人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他必须是一个被召的人，
第一个他先是一个要被召的人。
其次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其次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最后他必须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
最后他是必须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被召的人。
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被召的人。
我们看到第31章第二节这样说，
我们看到31章的第二节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比撒列是神提名所召的一个人，
比撒列是神提出名所召的一个人。
哦，弟兄姐妹们，呼召对于一个神的工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经历。
弟兄姐妹，被召对于一个神的工人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的，
有深刻的意义跟他的目的，
有了深刻的意义和他的目的。
我们首先来看呼召有他特殊的意义，
但我们先看呼召有他先有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他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呼召对一个神国的工人有什么的意义呢？
呼召对一个神国的工人有什么意义呢？
这边讲提他的名召他，
在这里讲了已经提他的名来召他，
叫他的名字，把他从万人中间召出来，
召他的名从万民之中召他出来，
召他是把他分别为圣，个别的呼召出来，
这是将他分别为圣，将他个别地来召出来的，
为了要使用他，
为了要用他。
做一个神国的工人，首先是必须是由神提名呼召出来的人，
所以做神国工人必须先是有神指定他的名召他出来的。
司布真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讲道的一个，一般讲的是讲道王子。
那个司布真是神所呼召的一个讲道的
王子。
王子。
那他讲过一篇道，他里面这样讲。
他有一篇道里面，他里面是这么讲的。
当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
当神呼召我出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国家要把他的王位给我的话，我都不会去。
就算有一个国家让我王位让给我，我都不去的。
这就是呼召对一个神的工人那种特殊的意义。
这些就是一个呼召对一个神工人的特别的意义。
神在16年前呼召我出来。
神在16年前就这样召我出来。
在我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呼召我出来。
在我的事业最高的巅峰的时候召我出来。
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不能够吸引我。
世上一切的东西都不能够吸引我。
我心里面有司布真的同感。
我心里面有
司布真
的那
个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有一个王位给我，我也不会去接纳那个王位。
就是说，就算有一个王位送给我，我都不会接纳。
当时我打呼召出来，神听出这个呼召，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一个老师，是我的博士的指导教授。
当时我得到神的呼召，我就打电话给一个我的先生，是我的博士的
指导教授，
指导我的教授。
我讲我从今之后要做一个传道人的，英文讲是个 minister。
即系话我话我而家重生之后呢，我要做一个传道人，英文就系 minister。
他知道我跟台湾政府曾经是他们的军事顾问。
他知道我同台湾政府呢系佢哋嘅军事顾问。
他讲你是不是做部长了？
我问我话你系咪做部长？
我讲不是部长的那个 minister， 是牧师的那个 minister。
我唔系部长嘅 minister， 我系牧师嘅 minister。
呼召对一个工人很大的意义。
呼召对一个工人是很大的意义的。
我至少可以讲出三方面特殊的意义。
我最少可以讲出三方面一些特殊的意义。
第一方面特殊的意义是身份上的确定。
第一个就是一个身份上的确定。
呼召使这个神的工人在身份上确定他是神的仆人。
呼召是要使到神这个仆人就是要确定他的身份的。
呼召是一个清楚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经验。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是属于自己一个独特的经验。
而随着这个呼召来是一个很强烈的负担。
随着这个呼召跟着呢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负担。
这个呼召也表示一个特别的意义。
这个呼召也表示一个特别的意义。
从今之后我不是我自己的主人了。
从今以后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人了。
我是一个神的仆人。
我是神一个仆人，
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王，是我的主。
我1985年，
我是1985年。
那我那个时候已经清楚了，我们全家都清楚了神的呼召而要出来了。
当时我们全家都明白清楚神的呼召是要我们出来的。
我们暑假呢，那我们还要到罗马大学意大利去，把我在那边的研究工作结束。
啊，咁我仲要去到罗马嗰度，将我喺嗰度嘅研究工作嚟去结束。
因为我们排的时间排得很紧凑，因为我们因此有点赶，我要很急的赶去。
因为当时我哋嘅时间咧就啊，即系安排得好急，我觉得好啊，好好赶，好紧咁。
所以我们飞机一到了巴黎。
所以我飞机飞到巴黎。
我租了车子，就拿了车子。
我租咗车，我就即刻揸住一架车。
我们全家就赶了要到罗马去。
咁我哋全家就赶住去到罗马嗰度。
经过了一天多的时候。
经过咗一日几嘅时候。
第二天我在开的时候呢，我就从阿尔卑斯山翻过去，从米兰进罗马。
之后第二日咧，我就经过阿尔卑斯山啊，经过个米兰。
进米兰。
即系米兰
进罗马。
米兰市。
那在翻这个阿尔卑斯山的时候，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已经开了十几个钟头了，十个钟头将近。
当晚我揸车经过那个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就已经很晚，我都揸得很攰了。
所以身体非常疲倦。
所以身体很攰啊。
所以那一车我的师母跟三个女儿都睡着了。
啊，咁啊，师母同我三个女都瞓着咗。
那我开得疲倦，也在那边有点打瞌睡。
咁我因为开得很攰，所以嗰度咧我都要用黑板了，
那正在转弯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打瞌睡呢，那车子快要开出去了，要到悬崖了。
啊，忽然间转弯嗰度，我唔小心咁就即系就嚟要就嚟翻落嗰个山崖嗰度。
那我就一个紧急刹车。
咁我就好急咁啊，制住架车。
那个车子呢，就刚刚好碰到那个我悬崖旁边的钢架。
就嗰、那个车就啱啱就撞到嗰个前面嗰个栏杆架。
哦，这个全家都醒了。
啊，全家都醒了嗰阵时。
那车子里面的行李有时候也挤在前面去了。
啊，我是车里面的行李咧都撞到去前面嗰度啦。
啊，然后我再开，继续开。
我就之后我继续一直开。
开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我开的时候我个心里边一直想。
万一刚才我们摔下去的话。
如果我万一如果头先我哋成家都跌落去嘅话呢，
那我那个时候是五月多，五月二十几号，我二月七号已经决志要完全奉献了。
啊，当时系五月，但我二月七号我已经决志咗做奉献了。
如果我摔下去死掉的话，那我到底是算不算神的仆人？
啊，当时我跌咗全家落去，我算唔算系神嘅仆人呢？
哦，所以我这个很警惕，那个观念相当强的一个观念，在我的意念，在我的心中。
啊，所以当时我好警惕噶，当时个观念就系好清楚嘅喺我个头脑里边，喺我意念里边。
暑假工作完啦，回新泽西州。
后来呢个工作完啦，我就翻去呢个新泽西州。
到九月一号，我正式走出来了。
九月一号我正式出嚟啦。
你知道我九月一号早上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
啊，你知唔知道我九月一号早上第一句话我出嚟我讲啲乜嘢呢？
我就跟师母讲。
我就同师母讲。
今天如果神把我接去的话。
佢话如果今日如果神将我接去嘅话，
我已经是神的仆人了。
就已经系神嘅仆人啦。
我不顾忌了。
我唔再顾忌啦。
所以你看那个呼召的强烈。
所以你睇下呢个呼召嘅嗰个强烈。
有那个特殊的意义。
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身份上的确定，
是身份上的确定。
第二方面的特殊意义，
而第二个特殊意义呢，
是服事上的认定，
就是在服事上有一个认定，
是有使命感，
是有使命感的，
这是一个个别的呼召，
这个是一个个别的呼召，
做一样特殊的任务，
就是做一个特殊的任务。
出埃及记三十六章这样讲。
啊，出埃及记三十六章系咁讲嘅。
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
啊，凡是耶和华，
赐他心里有智慧。
啊，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
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
而且系受感，使命感前来作这工作者工。
受了感前来做这工的。
啊，受咗。感，
这个感就是使命感。
啊，这个所谓的感就是使命感。
受了使命感前来做这个工作的，特殊的工作的。
就是受了使命感来到这里做一个特别的工作的。
所以对神所指定的侍奉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同感。
啊，所以对于神所指定的侍奉呢，是一个有一个认同感。
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感。
有一个很特殊的使命感，
是按照神的感动去服侍的，
是照着神的感动去服侍。
从今之后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啊、从今之后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
因为一切我要所做的是我的王我的主人叫我做的、
啊、我一切所做的是我的王我的主人要我这么做 的。
弟兄姐妹，那个使命感，那个特殊服侍上的认定非常的重要。
弟兄姐妹，那个即系侍奉上嗰个特别的认定咧，系好重要的。
这种是从呼召的经历来的。
呢啲系从呼召的经历嚟嘅，
不是说上了工厂之后一不合自己的意思就退下来。
唔系话去到工厂嗰度唔啱自己嘅就即刻退翻落嚟。
不是这样，
唔系咁嘅，
因为不是我做主啦，
因为唔再系我作主，
也不是按照工厂上有什么需要而侍奉，不是。
亦都唔系按照工厂上有咩需要嚟侍奉，唔系咁嘅。
是在工厂上有很多的需要。
啊，即系呢个工厂上系有好多需要，
而是说我的主人要叫我做什么，受了那个感动，那个感动而服侍。
啊，而系话我哋嗰个主要我点样做，感动要我点做，我就咁样去做。
呼召还带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意义。
啊，呼召就带俾我哋第三个意义，
在心态上的肯定。
就喺心态上嚟去肯定。
呼召给神的工人一种神特殊的引领。
啊。呼召是神给他的所召的工人一个特别的引领，
因此在自己的心态上是个很稳妥的心态，
所以在自己的心态上一个很稳妥的心态，
不论环境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
啊、无论环境怎样我都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
因此我能够持守我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能够持守我的工作，
不管遇到多少的挫折艰难，
无论遇到几多嘅挫折同埋艰难，
不再怀疑自己，
唔再怀疑自己，
是肯定的这个侍奉，而且在这个所派定的这个工作上，
好肯定呢个侍奉同埋所派定嘅呢个工作上。
今天很多的工人出来服侍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呼召。
好多工人出来服侍嘅时候，唔清楚自己嘅呼召，
因此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上，他不能够确定。
所以佢个身份上，佢自己都唔知道点样嚟确定。
因此，他在服事上没有办法认定使命，没有使命感。
所以佢喺佢服事上咧，佢唔能够有一个使命感。
因此，他在心态上，因为没有特殊呼召的经历，心态上没有神的引领。
因为喺心态上冇清楚嘅呼召，神嘅引领。
以上所讲的这三点都是呼召所带来特殊的意义。
呢上述三点所讲出嚟，呼召个特殊嘅个意义。
呼召还带来特殊的目的
啊！呼召总带来特殊的目的，
呼召有分别出来的意思
啊！呼召有分别出来的意思，
它的目的就是要分别出来，
目的就要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什么呢？
啊，分别出来啲乜嘢呢？
至少两方面我可以想到
啊，至少两方面我可以讲到嘅。
分别出来去建造神的国，而不是人的国。
啊，分别出来去建造神的国，而唔系人的国。
不是为做自己的事，而是做神的事情。
啊，唔系为做自己嘅嘢，而系做神嘅嘢。
比撒列被分别呼召出来。
啊，比撒列被分别嚟去召出嚟。
是做巧匠，
是做一个巧匠，
受感前来做这个工作，
是受感显来做这个工作。
这个工，这工就是指神建造的会幕
啊，这个工就是以神所要建立的会幕。
以色列被拣选。
这个比撒列被拣选了，
比撒列被差派，
比撒列被差派，
比撒列被命令，
比撒列也都被命令
做这项工作，
做这项的工作。
我记得案例的那一天
我记得的案例那一天，
被案例的那一天对我个人，我想对师母有很深刻的经历
案例那一天被我和师母有很特别的经验。
在案例的前一晚，师母送给我一样礼物
在被案例的前一晚师母送给我一件礼物，
那我都不知道他要送这个礼物给我，
我都不知道他要送这件东西给我。
他那天晚上拿给我是一个镜框
当晚给我的是
一个镜框，
一个金框的
镜框，里面是英文写的三句话
在个框里面就写三句是英文的说话。
我先用英文讲，然后我再用中文讲
我先用英文讲，再我再用中文讲。
No regret, no retreat, no reserve，没有遗憾，
即系冇遗憾嘅，
没有退却，
没有退却的，
没有保留，
没有保留的。
我想他很了解我，
我想他很了解我，
这么多年来一同生活在一起，一同同工，
这么多年来一起生活，大家一起同工，
这么多年来奔跑天路的时候带给他很多的辛苦，
咁多年嚟奔跑天路带俾佢好多嘅辛苦。
所以我想他送我这个礼物，一方面是他对我的誓言，也是他对神的誓言。
佢所以送俾我呢件嘢，亦都系俾我一个誓言，亦都系对俾神一个誓
发誓的发誓的话。
誓言俾我一个誓言，亦都系俾神一个誓言。
没有遗憾走这条道路。
即系话走呢条路唔遗憾嘅。
从今之后没有。退却也没有退却，
从今以后也都不会退却的，
也从今之后毫无保留，
从今之后也都不会毫无保留。
这个就是我要跟神发誓而按例终身走这条道路的一个心愿。
神发誓就是终身按例去走这个道路，
从今之后被分别出来，
从今以后我要被分别出来了，
去建造神的国而不是人的国，
你去建造神的国而不是人的国。
另外还有一项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意义，
另外一个目的是分别出来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神活，
即另外分别出来的目的就是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神来活。
呼召的意义是什么？
呼召的意义是什么？
呼召的意义就是我可以放下100件我能够做的事情，
呼召就是我能够放低我100件做的事，
能够做的100件能够做的事情我不去做，
这100件我能够做的事我都不去做，
但神召我所做的那一件事情，
而神所召我要我做的那件事
我不能够不做，
我不能够不做。
因此呼召的经历带给我们这个人变得是一个不方便的人，
所以这个呼召 的经历给我就是带来我们一个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
从前这个人好方便，自由来自由去，
以前那个人他很方便，他自由喜欢来来去去。
从今之后你变成一个不方便的人了，
从今以后就不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了。
哎呦，我想到了使徒彼得，
我就想到这个使徒彼得，
我想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跟他讲的话，
我想到在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之后耶稣基督所跟他讲的说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说上带子，
是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说上带子，
随意往来，
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但年老的时候，
你手要伸出来，
你的手要伸出来，
别人要把你说上带子，
别人要给你的说上带子，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了这话，
耶稣讲了这个话，
就对他说，
就跟他讲了，
你跟从我吧，
他说你跟从我呢，
是的，
是的，
我有这个感觉，
我有咁嘅感觉，
以前可以说随意往来，
以前可以系随意往来，
但现在不自由了，
但而家唔自由啦。
我要伸出手来，
我要伸出手嚟，
别人要把你束上带
子，咁人呢要将你束上带子，
甚至要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
甚至带你去你唔愿意去嘅地方。
当我回想我的经历的时候，
当我回想我呢一个经历嘅时候，
16年来全时间侍奉这位主。
这个16年全时间侍奉都是为主的。
哦，呼召前后我觉得不一样了。
呼召的前后我觉得很不一样。
从几个角度来看，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
从几个角度看，以前跟现在都不一样。
我讲到从时间跟我的经历来讲的话。
我讲到我的时间和经历来讲的话。
以前是给神用的时候不方便 ,constrained 的。给神用的时候不方便，
在以前被神用的不方便，
就是说 constrained 被约束的，
就被约束的，
这边抽一点时间，那边抽一点时间，
这里要抽一点时间，那里要抽一点时间。
哦，现在给神用的时候是 unconstrained， 是完全给神用，没有限制的。
在现在呢就被神用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再无限制的。
现在给神用的时候没有不方便的时候，
现在给神用的时候没有不方便的时候，
什么时间都方便，因为我的主人要用我，
什么时候都方便，因为我的主人要用我。
这是对时间跟精力来讲，
呢啲系对时间同埋经历嚟讲。
那对于另外呢几方面来说的话，
对于另外嘅几方面嚟讲咧，
我做什么，我去哪里，我说什么的话，
即系我做咩讲咩去边度？
以前是非常方便的，
以前系非常方便。
N come strange 的，我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
即系我中意讲咩就讲咩，
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不想做就是不想做，
我唔想做我就唔想做，
好方便。
好方便。
现在是完全不方便的人，
现在是一个完全不方便的人。
我要祷告听我主人的意思，
因为我要祈祷听我的主人的意思，
不论身体多少的疲倦，
无论我的身体是多累，
神要我去就去，
神要我去我就要去，
神要我说就说，
神要我讲我就讲，
不管会众底下是什么样的人不愿意听这个话，
无论会众之中 有人不是几喜欢听我的话，
但是是为了神的旨意，是为他们好，我无事不说，无事不讲。
都为了神，也都为他们的好处，我无事不讲。
呼召的经历带给我，使我们成了一个不方便的人。
呼召的经历是带给我们成一个不方便的人。
哦，这就是神讲的，跟召这个比撒列的时候讲，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呢啲就系讲嘅话，当神召呢个比撒列嘅时候，系提住佢个名嚟召出去嘅。
神的工人，他是被神所召的人。
神嘅工人就系被神所召嘅人。
我们看。